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番薯呢喃，我们今天要来关心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哦，因为最近呢，因为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大家很热门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当然就是一个年轻女艺人哦，看起来又是年轻，然后感觉上她又活泼又直接开朗，可是突然之间因为就是疑似这样子网络霸凌轻生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等于说呢，又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包括。当然现在的网络很方便，可是呢也变成很多的这个网络讯息，因为太容易流通了，就凸显出很多是衍生出来的这种霸凌的问题，像过去可能是校园霸凌、职场霸凌哈，那现在的网络霸凌，好，所以这个是真的值得大家留意哦。那他因为想不开，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常常会有这种潜在的危机哦，所以这个自杀危机无所不在，好，我们可能要多多关注哦，我们周遭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自己关照一下自己哦。那在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他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有关的议题哦，让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关注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希望大家呢，好，先做一件事情，先关心周遭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要特别针对这个自杀危机这个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哈。那我们邀请到的呢，这是校长哎，我们这校长呢，他这个除了当然是校长，他非常优秀哦，像是得过特殊优良教师哈，也是全国友善校园学生辅导工作的优秀人员，然后同时呢，他也是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研究所，所以也是在心理辅导的这个諮商的这个领域当中哈，也非常的专业。那目前他是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学校辅导工作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台北市龙门国中哈的校长陈彩青陈校长，校长在我们线上啦，校长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龙门国中的校长陈彩青。
啊，陈校长，其实有时候自杀或是自己自伤哈，我们看到这种应该其实都会有一些前兆，对不对？或者是会有些警讯，这个其实要怎么去留意呢？
每一次听到不管是自伤或者是自杀的这样的消息，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伤痛，就很难过，尤其是我们身边周围的人。那我想这个是可以有一些征兆，那特别要澄清一下，自杀跟自伤还是有一些。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自杀他的目的比较是要逃离痛苦，那自伤哈，他比较是要释放他的感情，然后借着自我伤害来证明说自己的存在，那对，但是都会带给人家蛮心里面蛮痛苦的这种感觉啊。对，
那像是自伤的人，有没有到最后有一天会变成真的是这个自我结束生命了？
也会有可能啊，
有
时候也会变成比较严重，就变成一个可能他自己意想不到
对，
有可能是这样，
但他相同点都是他其实发出一些讯息了，
对，都会伤害到自己，这样是有一些讯息是可以关照到的啦，是可以看到，那所以周围的人就要很注意。那以在学校来说，特别是在国中小嘛，我们有导师的制度嘛，
对，
那导师几乎都是第一线可以发现到、可以观察到的。那在学校里面，我们都会，像这样的案例哦，在辅导室跟学务处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导师是第一线，我们都会期待导师在三级预防里面，导师就是第一级，做预防工作，平常观察学生，有一些异状，因为天天跟学生接触嘛，那孩子有一些，因为譬如说特别的。脸色暗沉啊，或者是精神不好啦，或者情绪暴躁，类似这样。我想当一个老师的都很快要有这样的敏感度去发现到啊。那譬如说有一些比较激动的学生，他情绪会很激动，这一种的应该导师也都会很敏感的发现到。 那发现到这样的情形，譬如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啊，学生冲了啦，跑到顶楼，跑到什么地方啦，做这样的动作，其实在任何这种激动的状况下，我们讲什么道理，讲什么，他都很难听进去。
嗯，
所以唯一的办法哦，就是先让他情绪能够冷静下来。当他情绪能够冷静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做第二步。那校园里面只要有任何的危机一出现的话，
对，
学校一定启动整个危机处理的机制，就全部都会动员起来。对，那我想校园的危机处理都有一定的一个机制哈。对，
哇，所以说刚刚这个我们校长提到，就是说有时候孩子的那个情绪波动很大或者很激动，好，这个可能就要提防。但是会不会有的是情绪非常低落，会有不同，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嘛。对，有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就是比较外显型，那就会比较动作大一点，情绪反应激烈一点。但是有那一种比较是内向型的、内隐的，他遇到的就是很难过啊，就是很低落啊，他是不讲话啊。所以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到他跟平常的言行有什么不一样。
哦，对。
所以正常就是大家都这样的时候，那平常也是这样。
对
啊，所以不正常就是说，当他平常应该是这样，大部分
有天变成那样
的时候啊，他是那个样子，那我们就讲，哎，可能不正常的情形发生了。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有警觉哈。
对，
那校长，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有三级地机制，对不对？第一级就是老师可能这个第一级就发现了啊，再来的。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啦，这种三级制是这样，第一级是预防性的，预防性就是所有的人，特别是导师是第一线，这个预防性的啊。第二级就是当我们发现到，哎，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没有发生到自杀这样的动作，我们已经发现了，譬如他情绪很低落，而且不是低落一天，低落两三天。
嗯，
这时候我们二级就要启动啦。学校里面辅导室就会有兼任的辅导老师，好，就会介入。
哦，要辅导了。
对，这就是二级的。好，当发现到这个二级还不够，好，这个力量还不够来帮助他，好，我们三级就会启动。三级启动，譬如说我们的兼任的辅导，专任的辅导老师，甚至于心理师、社工师，或者是外界的一些资源就要介入，共同来辅助，共同来帮忙。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行政人员、训辅单位的介入就更多了。对，所以学校现在辅导有三级制。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像是其实我们就算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其实也可以类似于这样的三级制哦， 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帮助他，比如说我们先是观察到了，然后呢可能就是可能我们就要协助他了嘛哈。可是如果说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懂哦，我们就真的很担心，我到底可以跟他讨论吗？还是可以直接说呢？还是不能说呢？还是要怎么做？其实很茫然呢。所以这个就请我们校长也跟大家来稍作提醒了。
对，没错。也许在学校里面，因为学校有一定的系统嘛，
对，
会用组织的方式来协助一个做辅导，来帮助学生。但是有一些不见得是在学的学生，
对，
甚至像大学生，他没有一定的班级嘛，没有固定的班级这样一个活动，还是没有导师可以天天看到他啊。那这个部分家人就发挥很大的力量。
嗯，
有一些人是比较有主动性，有比较一个自觉，或者是他比较有病逝感那一种，他也许会主动，譬如说打电话到生命线啦，到张老师啦，去做一些求助，甚至自己去找心理医生啊，去就医，这种都是比较
自觉
的人。但是有一些没有这样的敏感度，他就要靠家人或者旁人或者是朋友来做这样的协助。同样是三级制啊，第一局也许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打电话跟你聊聊，
对，
或者是找好朋友出来谈谈天聊聊话，也许他第一级的就已经做到了嘛，
就好了。
对，就好了。当第二级你说有人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的功能，这时候好朋友或家人就要懂得适时的协助他，比如说帮他督促他啦，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啦，要不要去医院就诊啦，或者找辅导的机构啊，现在都有各种的辅导机构嘛。好，这个是二级可以做。如果比较严重，他一般的生活功能就 就不行，或者忧郁啦，或重度躁郁啊，或类似这样，就要强迫他就医。
真的哦，
对，
哦，
这家里面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呐，啊。对，
所以当如果说他有跟你聊到，其实他就已经在发出求救讯息了，千万不要说啊，你多想了啊，不要想那么多啊，没事啊，
哦，
就糟糕了，是不是？
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说，啊，也说啊，没事啦，你想太多了啦。
对呀，
啊，啊，就是因为他想太多，才赚不出来呀，啊。
真的，
对，
所以拜托，那个时候他已经对你发出讯息了。那好，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有时候想说，哦，因为我根本想不出我要讲什么，事我才跟你讲说啊，没关系，没事没事，好啊，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对哈，
没错，
所以我们
应不会一下就好啦，
啊，对，
所以这个地方哦，这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谈，你跟想自杀的人谈自杀是可以的，
嘿嘿，可以的哈，哦，
并不会帮助他去自杀，嗯，也不会灌输他去自杀的观念，
嘿嘿，哦，
反而是有帮助他去厘清他这个自杀的想法，
嗯，
哦，厘清他有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个信念，
嗯，
所以真正想自杀的人，当他谈到这一些的时候，他反而去厘清说，哦，原来我这个是比较多是非理性的想法啊，实际上事实并不是这样，
对，
啊，甚至让他看到希望。一般会去自杀很多是比较无助感啦，无力感啦，无望感嘛，嗯，
对，
当他看到说，哎，其实是有解决的方法，然后勇敢去面对啊，事情没有那么难啊，未来其实还有希望的，这样的话他这个想法哈，哦，可以减轻他想去自杀的一个念头，
然后我在旁边陪你，对不
对？
然后真的需要求助资源的时候，好，因为刚刚校长也有提供大家，其实就很多的方式就可以去寻求这个社会资源，哈。
也没错，
哇，
就现在资源是很多啦，就是说一般人不太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资源啦，啊。
真的，
对。
好，那像校长，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他在如果他们主动找我们的话，我们当然跟他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特别避免不要去说的，或者是说，应该态度上面应该要怎么样去比较好？
对，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面对这个哈，即使是你的朋友或家人，我们都会很担心呐，啊。
嗯
啊，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他？
对，
除了向外界求助以外，
嗯，
另外当你身旁或者家人有发出这样一个警讯出来的时候，
对，
甚至于你观察到有这样征兆的时候，
嗯，
也许可以做一些事情啊。这个你一定要主动的去关怀他，
关怀，哦，
去鼓励他，
嗯，
这是必要的。你就主动去关心他现在的生活啊，鼓励他多跟人家聊天，多跟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多谈一谈，
哦，
这关怀跟鼓励是要的。
可能我们在旁边陪着他就是一个力量了，吼。
对对对，那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可能24小时陪着他。那你也许可以留个人啊，说，哎，当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你联络不上我，你可以联络谁？联络不上他，你可以联络谁？甚至把张老师的生命线啊，真的现在很多，你可以跟他们联络，这样。就24小时，他随时必要的时候都有人可以联系，
啊，让他觉得有力量，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们的，
对对对
对，我们都会在。
对，打一通电话就是一条生命线嘛。
对，哦，
就是救助他的一个，好像他的一个浮木一样，可以让他扶住这样。
然后我们再
第二个，
嗯，
第一个，你就是除了关怀跟鼓励以外，第二个这个联系跟支持就很重要，就是我讲的嘛，你要让他保持联系，好。嗯，然后让他相信说，你什么时间打电话来都可以，你什么时间需要我，你敲门我一定开门，
嗯，
类似这样，哦，这个就很重要了。那第三个当然环境的安全就很重要，
哦 okay，
当这种有自杀意图的人，你要把他那一些危险的物品要把它收好，把它收起来，不要让他很随便就拿到。
有时候一瞬间想不过去，对不对？
哎，对，
过不去哈。
好，哦，比如说很方便，安眠药就在旁边。哇，这个当然很危险呐，啊。还有刀子就在旁边。
嗯。
哦，住在顶楼，类似这样，提供他一个安全的环境，把他那个危险的物品都把它收起来。
对，
哦，让他不要说啊，我一个念头就可以解决掉，
哦，
这个就很危险。
有时候可能要30秒后，他这个念头过了，也许就好了。
没错，没错。
不要留他一个，这环境真的很重要。嗯，
对对对，没错。啊，另外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提供给他专业辅导的协助。
嗯，
也许光靠家人呐，啊，光靠好朋友，都是一个温暖的支持而已嘛。
对对。
但那个专业辅导是有专业的啊，对，这个专业的协助就很重要。 譬如现在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嘛，生命线啊，张老师啊，这个一通电话免费就可以得到。那现在有心理卫生中心啊，
对，
还有医院里面的儿心科啊，身心科啊，这个都可以寻求协助的。
这些资源很多哈，
很多，
就主要是你要他跨出去，然后我们在旁边呢也是关怀他，帮着他哈，就是陪着他。
对，没错。
哇，所以这几个重点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哈。那当然刚刚我们校长也提到，也不要避讳说一定都不谈，好像装作没这个事，有时候要很好好的跟他聊，然后跟他这个也许他就会找出希望，对不对哈？解决方法的方法。哇，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彩青校长跟我们聊这么多。彩青校长谢谢你。
好，不客气。
好，拜拜。
好，谢谢，拜拜。